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一同献有祷告。主啊，我们再一次聚集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凭着信心，我们知道你在灵里与我们同在。主啊，你在我们当中享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主啊，也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让我们的心都向着你。主啊，像做事的人讲，我们在你面前，我们带着敬畏谦卑的心来围绕在你自己的面前。主啊，我们要听你的话。主啊，求你的灵在这里越过人的软弱。主啊，你自己就是圣灵来说你要说的话，好让这些话能成为我们的灵和生命。我们等候在你面前，谢谢主，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弟兄姊妹们啊，你们刚才唱这首诗歌的时候，你们心里面有什么感觉？这首诗歌是流着眼泪来唱的，这首诗歌不是在那个很得意的时候来唱的。因为我们平常我们很顺利的时候，那日子过得很好的时候，你不一定会唱这首诗歌。但是呢，你到了一个很困难，有一个很难选择，有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你不知怎么走的时候，你一点办法都没有的时候，哎呀，你那个时候就流着泪来唱这首诗歌。主啊，我不行了，我没有办法了，我真的后有追兵，前无去路，主啊，我怎么办呢？所以很多时候呢，很多人唱这首诗歌呢，他一方面是信心的宣告，他的信心里面宣告我能够这样子啊，一方面是流泪在神的面前啊。因为你知道我们这个人的软弱啊，很多时候你没有到那个最痛苦的时候，你还不会来到神的面前，这个就是我们一般的那个光景啊。所以盼望这首诗歌365首啊，是我们一年365天都可以唱的。365这个字数很好记啊，盼望每一天我们在主面前都有一个奉献的祷告啊。主啊，求你拣选我的道路啊，只有使你拣选，只有使你的意念，我愿意顺服啊。这首诗歌我们唱的时候流泪，但是是甘甜。所以你唱到这个副歌的时候呢，你唱到那个求你握住我的手，你那个是得胜的一个宣告啊。你知道你这样求的时候，主就握住你的手，主就跟你一同的走前面的路，解决前面的问题啊。虽然这个路不容易走啊，这个路有流泪的，但是你经过流泪谷，你就能够得着欢笑快乐。无论何种道路和时候，只要是主你为我拣选，我心里面都觉甘甜。我们今天要来交通一个女子叫路德，叫路德啊。这个路德是个外邦的女子，她本来在神的那个救恩，在神那个应许的祝约上面是无份无关的。但是这个人呢、不简单。这个人呢、我们刚才等一下读圣经，我们就知道这个人的来头很小，但是影响很大。什么说他的来头很小呢？这个是个外邦的女子，这个是犹太人看不起的，这个人是在神应许诸约上面是没份的，这个人的本族是神所咒诅的。这个路德是摩押人，圣经里面讲这个是摩押的女子啊，就告诉我们她的出身是卑微的，她的出身是人看不起的， 他的出生是咒诅的，他的出生跟神的那个应许、神的那个约、神的那个恩典是无分无关的。但是你看过路德记以后，你就看到我们这位神啊，他的慈爱、他的拣选、他的恩典、他的约、他的那个永远的旨意，路德在路德的身上，路德有重要的一环啊。所以我刚才讲了，来头很小，他的前面影响的很大。所以我盼望我们读路德记的时候，我们真的能够从路德记里面，我们能够学到神要给我们的一些属灵的功课啊。我们今天可能要读几篇很多处的圣经，盼望我们有一点的忍耐。我们先来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26-31节。哥林多前书第一章26-31节，弟兄们啊，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照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微的人，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的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但你们的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如经上所记的，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我要再要看约翰福音第六章，约翰福音第六章60-68节。我们一同来念哈，我们请男的男方念一节，女方念一节我们先请男的念60节。他的门徒中有好些人听见了，就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倘若你们看见人子升到他原来所在之处，怎么样呢？只是你们中间有不信的人，耶稣从起头就知道谁不信他，谁要卖他。从此他门徒中有多要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好，我们留意的第最后一节，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还要离开吗？我们不离开，因为我们知道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第一章，马太福音里面有一段是我们大家很多人有一个普遍的感觉， 最好就不要念了，越过去好了，因为都不明白，也跟我们没有关系。那就是那个家谱，那个家谱啊，那个马太福音，但是马太福音你知道马太福音很重要，马太福音的家谱是王的家谱啊。我们看见在旧跟旧约新约连起来就是马太福音啊。那马太福音第一章它里面讲到一个家谱，一个王的家谱，讲到亚伯拉罕的家谱，讲到耶稣基督的家谱啊。所以呢，这开始那一段呢、啊、盼望能够我们改变我们的那个一向的那个观念，这一章里面很重要。里面有很多名字是我们不认识的，但是很多名字呢应该是我们所知道的，很多的名字里面的经历啊，给我们那个生命上面属灵上面有很多的帮助啊。我们可以看第一到第六节啊，第一到第六节，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亚伯拉罕，我们可以一同来念。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犹大从他玛氏生法拉斯和谢拉，法拉斯生希斯伦，希斯伦生亚南，亚南生亚比米达，亚比米达生拿顺，拿顺生撒门，撒门从拉赫氏生波亚斯，波亚斯从路德氏生俄比德，俄比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王。好，我们念到第六节，然后我们同一章的十五节到十六节，以利亚撒，以利亚撒生马旦，马旦生雅各，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弟兄姊妹们看到吗？从亚伯拉罕开始有一个家谱一直记下来啊，谁生谁，谁生谁啊。亚伯拉罕我们认识，大卫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我们认识，但是中间的人物我们认识吗？假如没有中间的人物，亚伯拉罕不能到大卫，大卫不能到耶稣基督，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你看到里面、啊、有很多很多个名字，但是请你们特别留意五个名字啊，一个是他玛，一个是拉赫，一个是路德，一个是拔示巴，那就是乌利亚的妻子啊，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啊生了所罗门啊，这个故事我们都知道。还有一个是新约里面的玛利亚啊，所以你看到这五个女性就将从亚伯拉罕到大卫，然后到耶稣基督，那条线就带出来了。这个就是在神的那个主宰，那个永远的旨意里面有条线出来。所以你看见了、这些家谱啊不简单，所以我们去读的时候你要知道他的来龙去脉是怎么样的，究竟这个人在神的旨意里面他有什么样的地位，他神对他有什么旨意，这个人有什么反应，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他是怎样的连起来。今天我们要讲的就其中一个路德，我刚才讲了这个路德是外邦的女子，那假使你跟我都是犹太人的话，我们就会想为什么不从我们犹太人的当中来选一个人可以将大卫引出带出来，可以将耶稣基督带出来呢？为什么要选一个外邦的女子呢？并且这个摩押人呢是神所咒诅的啊。摩押人啊，圣经里面记载啊，有些人啊是不能进到神的圣会里面去的啊。有几种人啊，有一种人是身体上有些残障的，或者是自己搞成的，他们不能进到神的圣会啊。有些人呢，他经过时代以后， 经过三代以后，好像埃及人、以东人，他们经过三代以后，他们可以进到神的圣会，可以参加神的圣会啊。那有些人呢，经过十代以后也不能够进到圣会的，这个是谁？这个就是亚门跟摩亚。圣经里面记载摩亚跟亚门，就算他们经过十代以后，他们的子孙经过十代以后，神也不让他们进到，永不能进到神的圣会里面去。所以你看见这个咒诅是非常的大的。那这个什么原因呢？你去看那个旧约的历史的时候，你就知道了，神告诉我们，因为这个摩亚跟亚门在以色列的百姓出埃及的时候，他没有在路上来迎接他们，用水用食物来供应他们，还有他们的王摩亚王巴勒，他们雇佣一个先知巴南，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经过他们地方的时候要咒诅他们啊，所以神就恨恶他们建筑啊，他们要引诱这个巴南啊，因为受了巴勒的钱财，他就想出计谋要来咒诅神的百姓，叫神的保守、神的同在离开神的百姓，他就想出很多的计谋，他们要以色列百姓犯奸淫，去拜偶像的物，所以神就恨恶他们这样的败坏，要害神的百姓。所以亚门跟摩亚他们十代，就算过了十代也不能进到神的圣会里面去。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咒诅很深的，很大的。所以你看到这个摩亚的女子竟然能够在大卫、在耶稣基督这条线上面占了一个重要的一环，的确是有神的美意在里面啊。的确，这个不是，这个不全是这个路德的那个拣选了。我们路德记，我们看到有一个宝贝，路德懂得拣选啊。但是你知道吗？路德懂得拣选，但是假如不是神的拣选，路德拣选也没有用。新约圣经保罗告诉我们，不是我们定义，也不是我们奔跑，乃是那位发怜悯的神，他坐在我们身上。所以当我们回头去看那个哥林多书第一章的时候，就算我们不承认我们是世界上面没有智慧的，我们不承认我们的世界上面软弱的，我们不承认我们是卑贱的，但是你回到神的面前去，在神的圣洁里面，在神的公义里面，你会低下头来说，主啊，我就是这个软弱没有智慧卑贱的人，但是你却拣选我，好像大卫所，好像那个保罗所讲的，他在罪人中是个罪魁，然而他蒙了怜悯，然而他蒙了这个预格的恩典。什么叫预格的恩典？预格就是你不配的啊！你虽然聪明，你虽然有学问，你虽然很有道德，你虽然很有社会的地位，那保罗就是这个例子啊。但是保罗服下来，他服下来，我所有的，我不过是罪，并且我是罪人里面的罪魁。假若不是神怜悯我，不是神恩待我，不是神那个预告的恩典，我保罗算着什么？我保罗那个结局，我保罗那个最后的结局在哪里呢？就是在那个永远的灭亡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路德的时候，我们宝贝路德的拣选，但是我们更要感谢神对路德的拣选，不然的话人为骄傲啊！哎，我本事，我聪明，我有智慧啊！我知道怎样服侍神，我知道怎样讨神的喜悦。哎，弟兄姊妹们，这些都要放下，这些都要放下，不然的话，我们会落在一个很悲惨的结局的里面啊！我们再来看啊，路德记 我们打开路德记第四章，第四章18节到21节，巴拉斯的后代记在下面。巴拉斯生希斯伦，希斯伦生南，南生亚米里拿达，亚米拿达生拿顺，拿顺生撒门，撒门生波亚斯，波亚斯生俄比德，俄比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大卫是从耶西出来的。耶西是从谁出来的？耶西是从俄比德出来的。俄比德是谁呢？俄比德是路德的那个丈夫，跟那个丈夫波亚斯所生的。所以你就知道这个路德呢，他带出了大卫，他带出了大卫王。我们再回到第一章，路德记第一章，很多读圣经的人，他们读路德记的时候，他不能不知四世纪，因为四世纪呢，那个结局那就是路德记的开始。路德记是在四世纪 里面的一个光景的里面，所以我们盼望我们从四世纪最后一节念起啊，然后我们从路德记第一章第一节念到21节或者22节啊，我们也是像刚才一样哈，我们一人一起来念哈。我们先念那个四世纪21章25节，然后接下去我们就看从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念到末了。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好，我们念下去。这人名以利米拉，他的妻名拿俄米，他两个儿子，一个名叫马伦，一个名叫基连，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他们到了摩亚地，就住在哪里。马伦和基连两二人也死了，剩下拿俄米，没有丈夫，没有儿子。于是他和两个儿媳起行离开所住的地方，要回犹大地去。耶和华使你们过在新夫家得着平安。回去吧，为何又跟我去呢？我还能生子做你们的丈夫吗？我女儿们回去吧，我年纪老迈，不能再要丈夫。几乎说我还有指望，今夜有丈夫可以生子，你们岂能等着他们长大呢？你们岂能等着他们不嫁别人呢？我女儿们啊，不要这样，我为你们的缘故甚是愁苦，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两个儿妇又放声而哭，俄尔巴与婆婆亲嘴而别，只是路德舍不得拿俄米。拿俄米说，看啊，你嫂子已经回他本国和他所拜的神哪里去了，你也跟着你的嫂子 回去吧。”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哪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降罚于我。”见路德定义要跟随自己，就不再劝他了。于是两人同行，来到伯利恒。他们到了伯利恒，喝城的人就都惊讶，妇女说：“这是拿俄米吗？”拿俄米对他们说：“不要叫我拿俄米，要叫我马拉，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耶和华降祸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即使这样，你们为何还叫我拿俄米呢？”米和他儿妇摩亚女子路德从摩亚地回到你看这段的圣经啊，哎呀，你看到时候里面有很多叫我们情感受激动的那些地方啊。我很多年前还在香港的时候，我曾经跟弟兄们交通过路德记啊，我不知道是讲台还是那个小组里面，但是我记得那个时候我讲一个题目，讲路德记，我给了一个题目，就是一门三寡妇，一个家庭里面有三个寡妇。哎呀，你们看听到这个题目呢，就觉得很悲情了，是吧？一个家庭里面三个都是寡妇，都是没有丈夫的啊。所以你看到第五节的时候啊，你看到哪里很悲了？马伦和基连二人也死了，剩下拿俄米没有丈夫，没有儿子。那究竟是为什么是见死呢？难道我们的神真是那么的残忍吗？我们的神真是那样的，他的公义里面他惩罚是这么的厉害吗？难道神见咒没有神的美意吗？你从这个拿俄米后来回答的时候啊，他叫那些妇女说：“你不要叫我的拿俄米了。”拿俄米就是甜的意思，甜美的意思。你叫我马拉吧，马拉就是苦水的意思，就是苦的意思啊。因为他知道他今天成为见证者的确是有原因的，的确是有原因，神在他身上的工作。但是他知道这个是神的工作啊，他没有应着景象，他没有在摩亚地里面住了十年还不回来。他为什么回来呢？因为他听说神恩待啊，有大人神恩待，所以他就回来。他还是想慕神家的丰富，他就回来了。一个能够回来的人就是有悔改的一个人啊。你们还记得那个路加福音十五章那个浪子吗？那个浪子啊，哎呀，就硬要他的父亲提早分了个身家给他，他就到远方去了，然后这个钱财都花光了，要吃都没有得吃了。那他就想起他的父家，他的爸爸哪里多么的丰富啊，多么的丰富。他就算在他父回到他父亲家里做一个奴仆，也好过在那个饥荒的地方饿死，是不是？所以他就回去了。他想到父家里面的丰富。拿俄米为什么回去呢？他想到神家的丰富，他也知道自己遇到这些事情是神的管教啊，他就悔改，他就回到神的家里面去啊。当初以利米拉是因为犹大地有些饥荒，他就带着拿俄米他们去到摩亚地，摩亚是个外邦的地方。在神的律法里面，在旧约里面，神不允许他的百姓随便的去到别的地方，离开神的所赐给他们的那个迦南地，神不允许，神警戒他们啊， 神要恩待他们，只要他们悔改，只要他们等候，只要他们仰望神的祝福，他们就算在难处里面，神也要祝福他们。但是以利米勒就带着拿俄米就去了，在摩亚地娶了两个媳妇啊，然后在那里住了十年啊，十年是不短的时间啊。两个以利米勒死了，两个孩子也死了，剩下了拿俄米，剩下了俄尔巴，剩下了路德。所以路德记呢就从这三个人开始下去。所以整个路德记啊，你越看呢、啊、你越惊讶，哎呀，神的恩典，圣灵的工作竟然是这样的奇妙啊。那些懂得圣经的人告诉我们，在路德记里面的那个拿俄米是预表圣灵的工作，路德是预表蒙恩的外邦人，即是我们啊，还有那个波亚斯是预表主耶稣基督，他的富有，他的丰富，他的慈爱啊，都是预表我们的主啊。所以你这样去看的时候，你就看到一幅图画，我们这个人呐、啊，从蒙恩得救，从我们走这个十字架的道路，从我们将来要蒙福，要在神的国里面，都看到那个图画出来啊。你看路德记的时候，你看见，首先我刚才讲，我们要看那个路德的拣选，但是你看到路德的拣选以前，你要知道神的拣选啊，你知道神的拣选，你明白神的拣选，你觉得自己不配，你才会拣选神。不然的话，偶尔巴回去了，偶尔巴很爱他的婆婆，我们觉得偶尔巴也很孝顺，但是偶尔巴当婆婆叫他走的时候，他还是走了。为什么？圣经里面怎么讲呢？你看到偶尔巴为什么要去呢？俄尔巴是回到他的国，下面有几个字啊，和他的神哪里去？他的国和他的神哪里去？你知道外邦人啊，这个偶像，这个神啊，跟他们的生活信仰是脱不了关系的。外邦人拜偶像，外邦人有他们的假神，外邦人跟他们的神脱不了关系的。所以俄尔巴始终他还是回去了，虽然他像路德一样是很爱他的婆婆，很孝顺他的婆婆啊，他本来也愿意跟着他的婆婆走的，但是想到，一方面想到那个前面的那个困境，另外想到我回摩亚地我还有生存的机会啊，我还有我的神，我还有我的主人啊，所以他就回去了。但是路德呢，你看到路德怎么讲呢？路德的拣选啊，路德怎么讲呢？我们看16节到18节，路德讲了五件事情。路德讲了五件事情，这五件事情是什么事情呢？这五件事情就是告诉我们他的定义，要跟随拿俄米，他定义要拣选犹太人的神，他定义要回到犹太过去，他要跟着他的婆婆去啊。在属灵上来讲，他就定义要顺服圣灵的引导啊，他爱慕圣灵。路德怎么讲呢？16节，他对拿俄米讲，你去哪里我就去哪里，你住在哪里，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 你的国就是我的国，最重要的，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死在哪里，我也在哪里死，我也葬在哪里。弟兄姊妹们，这个定义啊，叫拿俄米不再劝他了。你看这个人已经像那个药膏一样贴在身上拉不下来的了，已经他肯定要死，要跟着我的了，是不是啊？弟兄姊妹，这个是定义啊。你看到我们顺服圣灵，我们跟从主，我们有没有这个定义呢？啊，路德他有这个拣选啊，两个摩押的女子，两个外邦人，一个拣选回去，一个拣选一直跟到死的地方啊。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弟兄姊妹，你要想到里面究竟有什么原因，叫这两个同系摩押的女子，但是他的拣选竟然是天渊之别呢？照着我们的看法，回摩押还有这个生存的机会，可能还有一个新的丈夫，是不是？还有他可以敬拜的神，还有他的族人。但是你跟着这个寡妇回去，你还是要做寡妇的。并且你知道吗？啊，这个拿俄米的那个房产已经没有了，都已经卖掉了，是不是？所以里面才讲到要赎啊。你再看下去第二第三章就讲到要赎那个家业，没有的。难道这个路德不知道吗？路德知道的，我相信拿俄米一定告诉他在犹大里面的情形是怎么样啊。但是为什么路德有这样的一个选择呢？我们很奇怪。那照着我们来讲呢，啊，我们也不会跟着拿俄米回去的，啊，因为很明显的两条路嘛，啊，你很容易分辨的嘛，啊，很多时候在这个两条路，你看到这边是顺理成章的，这边是很多人去做的，这边是还有希望的，那这边呢，好像没有什么希望的。好像人都不做的，好像是没有前途的，你当然是选择那一边有盼望的那边，是不是啊？所以这个我们要知道，路德有他的原因。今天我们为什么在困难的里面，在难处的里面，在贫穷的里面，还是要一直走这条属天的道路呢？那么为什么这样子呢？不会没有原因的，肯定是有原因在里面的，不然的话人家都我们傻了，你这个是傻的，人家都不走这条路的，你还走这条路。拿俄米跟路德讲，你看呢、啊、看看你的嫂子吧，他走了，他有聪明的选择，你跟着他没有，我不会有什么意见的、啊、因为这个是为你好吗，你可以去啊。但是路德他就讲出这样的话，他讲出这样的话是有原因的，不是没有原因的，他不是讲讲就算了，他就是跟着拿俄米回到犹大地去，回到伯利恒去。那所以你看到整卷的那个路德记，你就看到那里的确有神的恩典，的确有圣灵的引导。路德，我相信，我感觉，我也觉得圣灵借着拿俄米，刚才我们讲拿俄米是预表圣灵和圣灵的工作，拿俄米一定跟路德在一起的时候，他就将很多神对他百姓的事情，神恩待他百姓的事情，犹太人敬畏神并且有的时候离开神的那种情形告诉了路德。拿俄米对路德是非常的爱的，你看下去就知道，拿俄米所做的都是为了路德的好处，这个婆婆啊所做的都是为了路德的好处。假如今天在一个家庭里面，这个婆婆跟媳妇常常发生问题，你们请她来看看路德记，他们就能得到帮助。这个婆婆是所有的想法都是为着这个媳妇的好处，这个媳妇呢，她是爱慕她的婆婆的，她是顺服她的婆婆的， 她是什么事都告诉她的婆婆的啊，要请她的婆婆来给她有教导的。所以你看到一个家里面，为什么很多时候最大的难处是婆婆跟媳妇，是不是？我不知道你们当中的弟兄姊妹有没有这个经历，做姊妹的哈，有没有这个经历？婆婆总是想，媳妇将我的儿子都剁去了，我没有儿子了。那儿子就想，这个婆婆太厉害啊，就我的丈夫弄到不是我的丈夫啊，是这样子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路德记告诉我们，这个路德有这个选择。一方面，第一方面是神的拣选，一方面是神的拣选；第二方面是拿俄米给他的那个教导和榜样。假如这个婆婆平常对拿俄米是不好的，你想，这个路德啊，肯定趁着这个机会走了，是不是？还跟着他干什么？就是这个婆婆对他好，这个婆婆能够活出那个敬畏的榜样。这个婆婆将神的话常常来教导这个路德，将神的恩典、神的祝福啊，将敬畏神的好处都告诉了路德，所以路德里面就受感动了，是不是？不然的话，这个路德跟这个俄尔巴就走了，肯定不会跟着拿俄米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看见吗？路德他能够有这样的拣选，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在他拣选之前，神拣选他了，所以神就在那个环境里面做了很多环境上面的预备。第二件事情，神借着拿俄米，就是圣灵的工作，来吸引这个路德有这个拣选。第三是路德自己的羡慕，是路德自己的羡慕。路德假如是没有看到犹大哥神的祝福，没有看到耶和华神那个荣耀，没有看到以后这个前途，他怎么会跟着拿俄米回去呢？肯定不会的。所以弟兄姊妹们，路德记告诉我们，每一次我们要离开神的时候，你总在想一想，你总在想一想，我离开神好吗？不然的话，我们就会像以利米拉一样，他去的时候，他离开了神祝福的地。虽然那个时候有饥荒，但是饥荒并不一定会叫一个人离开神的地。神肯定有他的美意，神肯定有他救我们的方法啊！但是以利米勒出去了。以利米勒本来是个敬畏神的人，你从他的名字知道了，以利米勒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神是王，或者是耶和华是我的王。以利米勒有这个意思。你知道犹太人改名字是很有意思的啊，这个名字常常就代表他的性格，代表他的盼望，代表他这个人的那个看法。但是为什么要去呢？就是因为饥荒。你知道我们的主耶稣给撒旦试探的时候，在旷野试探的时候，第一个试探是什么？石头变成饼，是不是？这个饥饿啊，饥荒啊，的确是撒旦用来攻击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工具啊，但也的确是很厉害的一个攻击啊。所以，只要人不是靠着神的话呢，不是相信神的话呢，我们随时会跌倒啊。圣经没有叫我们不依靠事物，不要误会啊，圣经没有。连主导文里面也告诉我们，你们可以祈求我们日用的饮食，求主赐给我们，是不是？但是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活着不是单靠事物，你还是最重要的，要靠神口里所出的话， 你要相信神的话，你要定睛在神的身上，你这样子你就蒙福了啊！我们不要走极端啊！我今天我什么都不吃啊！我不求是这个世俗的事情，我不用谋生，我不用吃东西，神就会赐给我的。不错，你有这个信心，有些人神会赐给他的，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真的信心，所以你还是顺服在神的面前啊。人活着不是单靠事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假如当初以利米勒他相信神的话，他仍然在这个犹大地，在伯利恒，我们看到这十年的光景，那个神的管教就不会落在他身上。但是回头我们看呢，神这个管教结果呢，叫这个拿俄米跟路德回来，这个也是神的慈爱，也是神在管教的目的。最怕的一件事情，我们跌倒，我们软弱，我们离开神了，我们坠落了，在神的管教里面，我们还不当是一回事。假如拿俄米跟两个媳妇仍然在那个摩亚地哪里住，在哪里生活，在哪里以摩亚的神做他们的神，甚至死在哪里葬在哪里，你看到后面的影响就没有了。拿俄米，我刚才讲啊，这个拿俄米他就永远是苦的了，本来是甜的，在神的管教里面是苦的，但是这个管教是为着要叫他再一次甜起来。你知道那个那两个儿子的意思什么名字？那两个儿子的名字什么意思吗？有一个儿子的名字的意思是软弱的，就是身体里面有软弱的；有一个儿子的名字是什么？有病的。那为什么会改这个名字呢？就是里面有缺陷的，一个离开神的人，一个不拣选神的人，他可能表面上看起来什么事情都好，什么事情比他还在走这条属天道路的时候还好，但是呢，神的话告诉我们，他们那个属灵的光景肯定是有问题的。我常说的一句话，圣经里面这样告诉我们，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就算他的环境很好，他外面看到很好，但是他里面的愁苦啊，必定是加增的。有些人没有钱的时候一家活气，有钱的时候事情就来了，你争我争，要甚至要打官司啊，很多事情要经过法律来解决。没有钱的时候，你还能够互相帮助，相亲相爱，啊，以别神代替耶和华，他的愁苦一定是加增的。感谢神，神每一次的管教，像一首诗歌讲，每一次的打击都是真的，真的利益都是为着我们。神不打击不管教，你还不知道你这样离开是你的错。你还不回想，你还不知道要回去啊！所以很多弟兄姊妹们，他们为着很多不同的原因，他们不聚会了，他们落到世界里面去了，他们对属灵的事情没有兴趣了。很多时候神假如是爱他的，神肯定在环境，在他的身上有些的管教，有些的安排，为的是什么？让他像拿俄米一样，能够再一次回到神祝福的那个光景上面去。假如神不爱他，就让他在哪里好了，啊，就让他在那里觉得是还过得去，啊。你知道路加福音那个浪子啊，他不回去的时候，他肯定是饿死了，最好的朋友也不帮助他。他以为世界上最好的朋友能帮助他，连他有吃的那个最卑微的事物也不给他吃。 但圣灵工作，圣灵在环境里面工作，让他回去想起父家里面的丰富，他就回去了。所以感谢主，特别是有些已经离开神的，在世界里面的，或者有些人偷偷想离开神的，或者是要跟世界妥协的，你要看路德记，你要从以利米拉，要从拿俄米的身上去看他们离开特利恒的时候，在摩亚地所经历的那个结果是怎么样。然后你要跪在神的面前，神啊，你将我带回去，带回去特利恒。很多时候你知道吗，这么多年以来啊，我们大概一年有一次两次的啊受浸聚会，有很多弟兄姊妹，受浸的弟兄姊妹们，你现在不见了啊，现在能保留下来的一直在这里聚会的，我们真的要低头敬拜神，要向神感谢啊，是神的保守，是神的恩典，不然的话你很快这个世界就吸引我们去了，啊，我们很快就到摩亚地去了。所以我刚才讲路德为什么有这个拣选，起码有三件事情，一个是神的拣选，另外一个是圣灵在里面的工作，啊，第三个是他自己的爱慕，他的爱慕因为他看见了。俄尔巴从没有看见的，他看见了，他看到犹大的国，看到犹大的神，看到他的前途，看到神将来的祝福，虽然他不一定看到神那个永远的旨意要从他的身上带出那个大卫，从大卫带出那个耶稣基督，他不一定能看见这样子，但是他就顺服，他顺服的时候你看神就工作了，什么神就工作了啊！你去看第二章的时候，一个顺服神的人啊，圣灵在他身上有工作的，圣灵在环境里面有安排的，你看到里面曾经出现了几三次的两次的有个词恰巧，就是这件事情刚刚好，这件事情刚刚好，这件事情正好是这样子啊！我因为时间关系我不多讲啊，一个爱慕神的人，一个顺服圣灵的人，你看这个环境啊，有为他开路。你还记得那个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那句话吗？我讲两个字你们就知道了，万事。好，所以你们圣经都很熟啊。是的，一个爱慕神的人，一个拣选神的人，顺服圣灵的人，他在环境里面他必定会遇见神的安排，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弟兄姊妹们，宝贝啊，拿俄米听到神恩待他的百姓，他里面就有一个看见，有一个羡慕，我回去啊，或者摩亚地。除了他们一门三寡妇以外，那个生活还是不错的，是不是啊？除了家庭里面有这个状况，那个生活不一定是坏的，不一定是比这个犹大地差的。但是他听见了，他回想到从前神怎么恩待他，恩待他的一家，他就回去了。弟兄姊妹们，我们有没有这种离开神的情形？很多时候是偷偷的，很多时候是啊，有一点的，我不知怎么，我普通话讲的不好，不怎么样的，隐隐藏藏的，就是人家好像看出来，好像看不出来，我是离开神了，我跟世界有妥协了啊。你说我不爱主吗？我也有点爱主。你说我不祷告吗？我还是有祷告吗？你说我不聚会吗？我还是选择有些聚会去参加的，是不是啊？但是里面的光景，圣灵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你根本你不算是爱神，你根本你没有那个定义去拣选神，是不是？路德给我们看见了，他所讲的 他所宣告的，就是因为他有个爱慕，他有一个看见，啊，你简单来讲，他就是有信心，他就是有爱心，他就是有顺服，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路德给我们看见，一个跟随主的人，你必须有信心，你必须要爱心，不然的话呢，你就不会顺服了，啊，这是条顺服的路。你看到里面的时候，路德每一件事情他都去问那个拿俄米，每一件事情他都要拿俄米给他有一个指导，然后他才去做，啊，所以这个就蒙福了。然后神在环境里面那个配合，这个就很美了，啊，他不是凭着自己的，啊，他要到波亚斯的田里面去拾那个麦穗，他问了婆婆，我去好不好，啊，婆婆说你只管去吧，啊，他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去到那个主人那个田里面，他就是波亚斯的田里面，他不知道是吗，啊，说你看见对于一个有信有爱有顺服的人，特别一个顺服的人，这个环境啊就为他开路了，这个环境就给他看见了，虽然他不知道，他还是能够去，啊，婆婆告诉他，他知道婆婆是为他好，啊，所以他就听了。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都是为着神的荣耀，也都是为着神的儿女的好处，啊，所以很多时候圣灵给我们里面一个感觉的时候，啊，给我们一个平安的时候，你不要觉得是一件小事情，啊，他肯定是跟神的旨意有关系的，他肯定是跟神的荣耀有关系的，他肯定是跟我们的好处有关系的，不然的话为什么罗马书卷讲万事互相效力，叫我们那些愿意爱神的人得着益处呢，啊，所以不要看外面的那个很多时候那个难处，啊，很多属灵的弟兄姊妹告诉我们，很多时候外面的难处啊，那个不好的环境啊，是什么？是神化妆的祝福，是为着祝福我们。当你肯顺服下来，啊，当你肯回来的时候，啊，神就祝福我们。啊，你不会，人家不信的人，或者人家很多现实的人，在十字路口的时候，他真的不知道怎么走。但是我们信主的人，我们这些有圣灵在我们身上的人，我们会知道里面的平安会告诉我们应该怎么走，是哪条路，四条路里面走哪条路，啊，你等候在神的面前，你愿意见等候的时候，你会知道的，那条路是我们基督徒该走的，那条路是我们应该，虽然很多人去走，但是我们不是我们要走的，外面的难处，外面的环境不好，不能拦阻我们跟随神，不能影响神的应许，神说过了要祝福我们，他一定要祝福我们，所以你看到最后的时候，最后的时候你看到第四章的时候，你就看到神的祝福啊。路德因为波亚斯的那个约拿，波亚斯就娶她为妻了，啊，然后呢，拿俄米也得着喜乐了，是吗？啊，好像这个儿子是拿俄米的儿子一样，多么的喜乐，啊！然后我们就看到那个家谱告诉我们，谁是谁的儿子，谁是谁的儿子，谁是谁的儿子，大卫出来了。四世纪是一个神百姓失败的历史。是神百姓在神面前受一个严重管教的一个历史，但是自从路德出来，撒母耳出来，大卫出来，这个光景就不一样了，啊，那个以色列百姓他们在神面前的蒙恩，啊，是何等的大，但是你看到吗，就因为这个路德出来了，当然是在神的那个主宰的那个永远旨意里面的安排和引动，但是路德是其中一环，啊，在这个家谱里面 你看到神拣选路德。所以我们今天看见神是在恩待我们这些外邦人，我们不是犹太人啊，但是神还是恩待我们。所以今天所有的外邦人，他们看到路德记的时候，他们都有一个信心，神不会拒绝我，假如我愿意回到神的面前，神还是要拣选我，神还是要祝福我。所以今天所有不信的外邦人，他们还有一点的盼望，不会在律法的里面，我们跟神的救恩跟神的约是无关无分的。今天只要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我们就一定能够蒙恩啊，就像路德一样啊，我们的家会蒙恩，我们的儿女会蒙恩，我们那个永远会蒙恩啊。大卫出来了，耶稣基督出来了，所以你看啊，假如没有路德的，你怎么补上这一段呢？啊，你补不上这一段啊。所以我们要感谢神，在他永远的旨意里面，在他主宰的权柄里面啊，在他的拣选里面，在人里人的那个爱慕和拣选里面，我们就能够配合神的旨意啊。不然的话，那个最大的损失还是我们自己。你看圣经里面有一个离开神的人，这个人本来是跟保罗同工的，这个人叫什么？迪马，是不是？迪马在帖撒罗尼迦啊，在那个好像是提摩太后书啊，腓立比书那里讲，他讲这个迪马贪爱世界，就离弃我，离弃保罗，往帖撒罗尼迦去了。这个迪马是个不简单的人啊。刚才这个路德是来头很小，但是影响很大。但是这个迪马刚刚是相反，来头不小，影响没有。你明白我讲的话吗？你知道能够跟保罗同工的不简单的，都是属灵有一定的分量的，都是保罗的左右手啊，是吗？都是在神面前那个属灵分量很重的，一同配的传福音，一同配的在那里造就教会的。但是保罗在哪里有个叹息？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他就离弃我，往帖撒罗尼迦去了。所以这两个例子你看，有个对比。所以弟兄姊妹们，路德叫我们羡慕，迪马叫我们渐渐啊，不要落在迪马的光景里面。从此以后，圣经里面再没有迪马的名字，从此以后路德的名字记载在圣经里面啊。然后在将来，在神的国里面，这两个人都同时要出现，一个是爱哭切齿的，一个是欢欢喜喜的。所以弟兄姊妹们看见吗？他们的拣选是因为他们的爱慕和他们的看见。你假如今天觉得这个世界会好的，希伯来书哪里告诉我们，你觉得这个世界好的，你觉得这个地上的家乡好的，你还可以回去。但是有些人看到那个天上的家乡，他的眼睛就往前的，他不是往后的，他知道前面有一个更美好的家乡，有一个神所预备的地方，然后有神的奖赏，有神的荣耀，他就羡慕那一个啊，他就能够放弃。像保罗所讲的，从前我以为有益的，我现在你看，只要是难走我追求主的，我都放下，我都当作有选的。他万事都看作粪土，为就要得着基督。这个是他的爱慕和他的看见，不然的话，我们今天就像不幸的人一样啊，吃喝快乐，我们过每一天，每一天的生活过得好好的就行了，不用为着神的事情来摆上，不用出代价，不用走世界的道路，多舒服啊！但是将来你到神的面前去的时候，我们那个后悔啊！ 比今天我们的享受世界更大，更痛苦。今天的快乐不能补满我们将来的爱哭切齿，所以神的话真的是非常的宝贝。路德给我们看见啊，最后他是蒙福的啊，出去了不一定是好，那个好也不是真好，你还是留在神的地，留在神的家，你仰望神的怜悯。所以你读到圣经最后的一两卷书的时候，你都看见神在末世的时候要我们做什么，什么才能保守我们。在犹大书那里22节，他告诉我们，我亲爱的弟兄们啊，你们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面保守你们自己，你们要在圣灵里面祷告，你们还要住在神的爱的里面，你们还要仰望神的怜悯直到永远。这个都是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该做的。不然的话，你有一天你总是会回到这个摩亚地区的。摩亚就是代表世界的繁荣，代表世界所给我们的那个现在暂时的那个满足、那个喜乐、那个宝珠，但是不是神要给我们的那个永远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盼望我们有时间你自己去再去看路德记啊，你看到你里面看到路德，你要看到你自己的影子在里面啊。我究竟是路德呢，我还是俄尔巴呢啊？我究竟是爱慕神的呢，我还是一个要偷偷跟世界联合的人呢，或者我已经在世界的里面呢啊？所以求主恩待我们。路德记有很多属灵的教训啊，然后我们真的靠着主在主面前去读的时候，我们肯定我们的属灵生命得到帮助啊。所以我的话就停在这里，我不能多讲，因为很多的话需要神自己在我们里面的工作啊。我们唱一首诗歌好不好？还有一点时间。